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现在我们要一起来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内容主要是记载亚哈水鲁王以及瓦什提王后为臣民所摆设的宴席。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是把一到八节归为一个段落，第九节纳入下一个段落，但在这里我要把第九节放在第一个段落里面，主要是根据内容把亚哈水鲁王还有王后瓦什提所摆设的宴席放在一起。希伯来文的圣经也是这样分段。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请大家来听。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预言的院子里设摆宴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玉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第九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水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在古代米索波大米曾经出现过四个大的帝国，他们分别是亚述、巴比伦、波斯还有希腊。其中亚述、巴比伦、波斯跟旧约的以色列历史有密切的关系。亚述帝国称霸近东的时候，他在公元前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大多数以色列人都流亡到北方的美索不达米亚。之后巴比伦兴起取代亚述，也成为近东的强国。巴比伦在公元前586年入侵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并将圣殿里贵重的金银器皿以及许多百姓贵胄都掳掠到巴比伦去。到了这个时候，以色列可以说是彻底的亡国。而在公元前538年左右，波斯古列打败了巴比伦，成为近东的霸主。古列作王，他就用宽大的政策对待所征服的民族。古列下诏允许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从巴比伦归回到他们的家乡巴勒斯坦来重建家园，自此就展开所谓的归回时期。亚述、巴比伦、波斯还有希腊这四大帝国，其中又以波斯帝国的版图最为辽阔，它的全盛时期从东边的印度河流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经过近东一直延伸到埃及、吕比亚，也就是今天的利比亚，还有古时今天的苏丹，都是波斯帝国的属地。波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东边，就是今天的伊朗。波斯人原来属印欧语系的游牧民族，可能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末陆续从北边的大草原入侵伊兰高原来定居。波斯 它的意思就是骑士和马夫的意思。它原来是对这一批善于骑射以及超印欧语的彪悍民族的一种称呼。所以当他们进入伊朗高原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被称为波斯人。因为他们的存在，定居的这一地区也开始被称为波斯。波斯大帝国是由古列王，在历史上称为塞鲁士，所建立的。他下诏允许被掳的犹大人归回巴勒斯坦，重建自己的家园。我们要先介绍一下波斯帝国的历任君王，其中有几位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的历史有密切的关联。波斯的君王依序从古列，然后是冈比西斯，然后是大力乌一世，在历史上称为大流士，之后就是亚哈水鲁，然后是亚达薛西一世，然后是大力乌二世，接下来就是亚达薛西二世、亚达薛西三世，最后在大力乌三世的时候，波斯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帝所灭亡。在这历任的几个君王的里面，古列、大力乌一世还有亚哈水鲁、亚达薛西都在圣经里面出现过。本书的君王亚哈水鲁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薛西王，他在公元前486到465年之后统治了波斯。他的父亲是大力乌一世，也就是大流士，就是以斯拉记第六章允许第一次归回犹太人重建圣殿的大力乌王。犹太人的第二圣殿就是在他的协助下完工的。而亚哈水鲁他在公元前486年登基，那个时候他是32岁。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于亚哈水鲁他的个性行事风格有相当清楚的描述。他提到他是一位雄心万丈、狂傲骄傲、野心勃勃、极想要扩张帝国版图的君王。他在他登基两年以内就平定了巴比伦的扰乱，他远征尼罗河地区的埃及。就在他登基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决定集结帝国里面的精锐部队，要想扩充他的版图。他想要攻打在地中海里面的宿敌希腊。若是他的征讨成功的话，他的帝国就将成为有史以来复原最大的帝国。其实波斯帝国的幅员辽阔，帝国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他们说不同的语言。在这样多元广大的帝国里面，要人民来持续支持还有效忠朝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第一章第一节这里提到亚哈水鲁王作王，他统管有127省。这里的省是比较小的行政区，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记载，亚哈水鲁的父亲把大力乌、他的父亲大力乌把全国划分为20多个直属的辖区，有包含67个民族还有国家。每一个辖区他设立了一个总督，治理辖区内一切的事物。总督是波斯的近亲，而波斯会委任另外一位书记、税务大臣跟将军来协助并且监督这位总督还有辖区里面的行政措施，来确保这个总督对波斯王的效忠。在总督的辖区之下，就是有120多个省份，每一个省份设立一个省长。在以斯拉尼西米记里面的犹大省 就是这127省之一。斯巴萨、苏罗巴伯、尼西米都曾经是犹大省的省长。跟亚述巴比伦帝国相较之下，其波斯帝国的行政管理有效多了。历史学者倾向认为，波斯它是一个强调中央集权的实体，所以在大力乌一世的统治的期间，这个中央集权的制度得到强化，君主专制趋于完善。这个大力乌王他建树不少，因此学者多半主张波斯帝国它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它与军政分权的行省制度作为整个核心架构的君主专制，这也是东方专制主权的重要特征。而一章二节这里提到亚哈水鲁他在苏珊城的宫登基。苏珊我们提过，它是波斯帝国的四个京城之一，它的位置正好在帝国的心脏位置，因为当地的夏季热气逼人，令人难熬。这个苏珊这座城是波斯国王他选择为冬天过冬的一座很好的京城。丹伊里曾经在苏珊城看见异象，以后的尼西米也在苏珊做亚达薛西王的酒镇。本书发生的事情主要都是在这座城市。一些考古学的资料来显示，苏珊城建有宏伟豪华的宫殿，波斯国里面的珍宝多数都是收集在苏珊城的宫内。它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大约在旧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差不多7000年的时候，那个地方就已经有人居住的迹象。在公元前6000年的前后，当地的人已经进入所谓农业的生活，而且在那个地方定居了。在考古挖掘出土的彩陶文化，在时间上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左右。所以当亚述逐渐强大的时候，就在公元前639年曾经一度把苏珊城夷为平地。波斯兴起之后再一度的来建立苏珊城，成为一个重要的行政首都。目前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考古地点。在公元1901年的12月，有一支由法国人所组成的考古队，他们在这座苏珊古城的遗址里面就发掘出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这个玄武岩石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石碑。在第一章3-8节来记载亚哈水鲁他为全国的首领臣仆设摆宴席，他的场面浩大，时间之长看在今天的我们眼里会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原来这个宴席是为着亚哈水鲁准备举兵西进攻打希腊，在整个大军出发之前所举办的宴席。他摆设这个宴席的目的，一面他是为了要笼络稳定国内各种的势力来争取他们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他想借着机会展示帝国的惊人财富来激发士气。所以他摆设国宴，宴请波斯和马代的权贵还有一切的首领，他主要来炫耀他的荣耀和财富，展示皇家的宏伟。波斯的财富与奢华甚至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为之惊叹。他在公元330年进入苏珊王宫，他就找到有1200吨的黄金、银子，还有270吨的金币， 全都是波斯王所累积的财富。在公元1884到86年间，有一个法国考古学家在这个苏珊城进行挖掘，结果就在大力武一世还有雅哈水鲁曾经居住的王宫发现了许多的财物。现在巴黎的罗浮宫就可以看到在苏珊城内挖掘出来的一些雕刻，还有五彩缤纷的釉砖、珠宝，还有其他的财物。考古学的这些发现都证实了波斯宫中极尽奢华，和本段的经文不谋而合。事实上，古代的近东君王主办极尽铺张奢华的盛宴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一个亚述王也曾经一度举行国宴十日，款待宾客甚至有达到70000人之多。详阅宾客的名单，来自于亚述各地，又有外国的显要、首都的百姓，还有王宫的眷属。在一章三节这里面有提到波斯和马代的权贵，这个排列次序和但以理书第五章28节、六章8节、八章20节所惯用的次序相反。在但以理书那边是马代和波斯。马代波斯其实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很密切，他们是同文同种，但是不同的国家。在公元前550年之前，马代的国势较强，所以提到这两国的次序就是马代和波斯。在550年之后，古列王掌权，古列的父亲是波斯人，母亲是马代人，他同时获得这两个国家的拥戴，他把这两个国组成一个帝国，波斯成了盟主。当然波斯王就会把自己的国号放在前头，因此就是波斯和马代。在第四节里面记载着亚哈水鲁摆设的宴席有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他邀请各省的省长、贵胄、高层官员还有将领们来到京城苏珊的王宫，王大张旗鼓，大摆排场，用丰盛的国宴来招待他们，并且大秀国家的威荣与财力，时间长达180天之久。180天的宴席是一段很长的时间，需要相当的财力才能负担得起。也很可能波斯帝国各省的高官权贵因为距离的远近不同，所以一批一批的好像浪潮般的涌入苏珊城。而事实上在历史上有这样的资料显示，亚哈水鲁王他从父亲大力乌那边继承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苏珊城豪华的新建筑、大量的黄金还有数不尽的奢侈品，这些大多是从税捐或者贡品而得来的。在第一阶段的宴席过后，亚哈水鲁王又在王宫的御园的园子里面摆下一连七天的流水席。180天之后又有七天的流水席，这七天的流水席主要就是邀请苏珊全城的百姓来前来参观他的私人王宫、花园、中庭还有他的楼阁，可以说目不暇接，所看到的都是平日这些百姓不容易接触的皇家珍品，因此让这些宾客大饱眼福。亚哈水鲁这个举动可以进一步来巩固苏珊城的百姓还有官员对他军事行动的支持，也借此来酬谢过去半年来 协助招待全国宾客的辛劳。所以这段的经文就记载了亚哈水乳两次的宴席。这里提到的预言的原子，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指着王宫复合的建筑里面某一个独立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啊，它经常建立在一个很隐秘的啊花园的中央。这个花园里面种植了很多的果树，还有遮阴的树，还有水稻、池子、小径，很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公园。而且园子里面有很多珍奇的树木和花草。经文对于亚哈水乳的这个预言啊，有蛮多的一些的描述。有关于园子里面的装饰啊，这个也是作者他特别所描述的重点。他提到地上铺设了各种不同颜色的马赛克的镶嵌画，正好铺陈出皇家的华美还有他们的荣耀。这里用来形容园子所装饰的词汇意义很难去确定，但是盛宴的豪奢程度却是毋庸置疑的。所用的都是最高档的布匹，最昂贵的染料，各式种类的盛酒的器皿。这也同时反映了当时典型波斯的优雅作风。这里面提到饮酒礼节，在这种欢乐的宴会上，我们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还有色洛芬的记载，有一条的律例是这样子说的，而国王什么时候举杯喝酒，人人都要跟着喝。也就是说，王每一次举杯的时候，宾客都不得不陪同举杯。这样的习惯当然对君王还有宾客都会十分的束缚，因此这个时候的亚哈水乳王就容许宾客不必遵守这样的准则，不必依照王的榜样，就让他们随意的喝酒。在这时代里面的出土文物有包括了一些制作精美的金杯，形状和容量好像牛角杯一样，设计各个不同，装饰的非常的精美。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亚哈水乳大摆宴席，极尽奢华，目的就是要来增强波斯人民的信心。他正准备一场和希腊的大仗，这场战争当然就在宴席的同年，也就是公元前480年开始。在第九节这里面提到亚哈水乳王大摆宴席的同时，王后瓦什提也在宫内为妇女们举行他们自己的派对。历史资料显示，波斯王后可以拥有相当的产业，并且得到充足的供养，但是另外一方面，依照波斯的风俗，女人另外设宴席来宴客似乎是很罕见的情形，所以这里的记载就显得十分特殊。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王后啊，母仪天下，她款待女宾客也是正常的事。我们介绍了这九节的经文，这一段作者似乎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为以斯帖记来设计的一个舞台，为着下面即将展开的故事来揭开序幕。我们看到亚哈水乳野心勃勃，他极尽的炫耀帝国的财富和奢华，为他征伐希腊来做准备。可没有想到亚哈水乳这一次的出师不利，并未如他所愿，他被希腊打败，跟他的父亲大力乌一样，因此就终止了他西进的梦想。各位弟兄姊妹，历史 不是掌握在人的手里，不是在君王的手里，上帝才是历史舞台的主导者。即使拥有再大的财富、权势的君王，若不是高居诸天宝座的上帝所允许，无人能够在历史上称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上帝借着无法预测的方法来推动历史的进展，朝向他所预定的目标。上帝才是历史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箴言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节经文正好是亚哈水里王的最好写照。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